大家早晨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早上我想同大家睇另外一章嘅箴言书第六章第六节咁样讲：懒惰人啊，你去察看蚂蚁嘅动作，就可以得智慧。世界上充满着上帝用智慧所创造的万物，就算是连最细小的昆虫都能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。一只蚂蚁，一只蚁好像一粒米那么小，但是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，他写箴言书，却要我们人类，却要我们人类万物之灵的人类向蚂蚁学习智慧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究竟我们要向蚂蚁学习什么呢？蚂蚁无处不在，屋企又有，厨房亦有，但是他们能够世世代代地繁殖下去，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都能够生存，必定有他独特的生存的本领。那几样蚂蚁的力气是很大的，他们能够搬运比他们身体重量几百倍或者几十倍的食物，拖就拖几百倍。蚂蚁他们分工合作，有个蚁皇后是负责生殖，那些工蚁呢负责筑巢、保护、寻找食物和喂养等等的工作。如果你们得闲看一些蚂蚁，他们很勤奋工作，我们很少见到一只懒惰、游手好闲、翘埋隻手唔做嘢嘅蚂蚁。难怪所罗门王称蚂蚁为四样聪明嘅动物之一。四种动物：沙番、蝗虫、守宫同埋蚂蚁。当中蚂蚁系最微小，但系就系我哋学习最好嘅榜样。因为他的智慧是神所赐，神摆在他们身上面这些智慧。箴言刚才读的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，他是一个劝勉，劝勉那些懒惰的人要留意观察蚂蚁，去学习两样主要的智慧。第一样，要勤奋工作；第二样，要潜瞻有远见，要未雨绸缪。有句说话这样说，他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清晨的晨；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；一生之计在于勤。一生，整个人生之计在于勤，勤奋的勤。勤奋工作是每一个人的智慧和责任。又要讲清楚，不是单单为了赚取金钱那种勤奋，勤奋还可以应用在属灵的追求上面，应用在属灵的追求上面。懒惰人，懒惰人这个字根是一隻无壳的蜗牛，软赖赖的，爬行得很慢，有时爬下左边，有时爬下右边，有时向前行，有时向后行，它完全没有方向，有时还在原地那里踏步。懒惰的人就是那些不想工作，他们不会主动去找工作来做，就算有工作去做，他们想尽办法去拖延， 最好拖拖下就唔使做啦，拖得两次三次或者冇人搵佢做啦。有啲做紧工嘅仲咁样，有老板睇住仲咋咋地地，如果冇老板睇住做工就偷懒啦。嗱，懒惰系违反上帝嘅旨意，亦都唔系神上帝赏赐供给嗰个原则，亦都系上帝眼中看为恶嘅一件事。有人话我冇乜力量，冇乜能力，但系呢个唔系作为你可以懒惰嘅理由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哋所有嘅力量都系上帝所赐，无论大无论小，都可以用嚟工作。况且力量，如果你越用得多，你越会增多。反过来说，同样力量，你越用得少，就会减少，同你运动的原理一样嘛。仲有，上帝是知道我们的能力有多少，我们的力量有多少，他不会要求我们去做那些超过我们能力的工作。讲回蚂蚁，蚂蚁有一种合群合作的天性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社会很和谐，他们各按其职，他们分工合作，整个的工作过程他们是没有元帅去发命令，也都没有那些官长去督导他们，也都没有君王去做监工，他们是不需要有人在那里做监督或者催促他们去做工做工，但是他们都可以将工作做得好好，完成工作做得好好。蚂蚁能够自动自觉勤奋工作，同一些懒惰的人的工作态度是啱啱相反。勤奋这两个字或者这一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处是有选择的意思，选择的意思。上帝要我们得着蚂蚁的智慧去勤奋工作，就是要我们懂得去选择勤奋，不要选择懒惰，努力去完成人托付你或者上帝托付你的任何工作。怎样应用在属灵方面呢？其实基督徒的一生是追求的一生，亦都是为上帝勤奋工作的一生，是需要我们自动自发去读经、去祷告、去侍奉和去传福音，是大使命来的，神要我们这样做。你看看历史上面有成就那些人都是勤奋的人。举两个例，科学家爱迪生，他失败了超过100次，但是他仍然继续研究。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他说革命尚未成功，继续仍需努力。他们两个最后得到最后的成功。另外一句说话这么说，他说成功呢是一分的聪明加上99分的努力，真是讲得没错，真是讲得没错。勤奋工作不是说单单将事情做完就算了，我们还要尽心尽力去将工作做得妥妥当当。譬如老板叫你做一件事，叫你打一份文件咁先算啦。你打好之后，你可以从头到尾 check 一次，检查一次，睇清睇楚，睇清睇楚，睇有冇错漏。 即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详细的话的老板就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去再 check 多次。工作是要做到精益求精，不是得过且过，敷衍了事就算数。哥罗西书第三章23-24都是这么讲，他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，像是给主作的，不是给人作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哇，讲到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所有工作，无论是在家庭，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学业，我们的侍奉，无论大小高低的工作，做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好像在心里面做的一样，就算是为了人做，为人做都要好像跟主耶稣做一样，好像为主耶稣做的一样。嗱，我哋喺地上边可能有好多个老板啊，有啲话我太太当我老板啊，要我做呢样，叫我做嗰样，唔紧要。但系我哋喺天上边系有一个共同嘅老板。主耶稣其实系可以咁样讲，主耶稣系聘请咗我哋每一个人，放喺各行各业当中。是要我们在那个行业里面，我们的岗位里面勤奋工作。为什么？是要见证主耶稣的慈爱，去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另外，箴言书有两处是提到勤奋的好处，10:4这样讲：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我早一两个礼拜讲过富足的智慧，富足你咪手要勤啦，唔能够手懒啦。另外一处22:29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的意思就是，一个办事勤奋的人必然受到老板上级那个重用，还可能会升职或者加薪。但是相反来讲，那些懒惰的人呢，他们表现会越来越差，那个结局就可以完全相反。另外要提一提，有人说我很勤力啊，我做工又勤力啊，我搏晒命啊，小心，我们不能够毫无目的的去忙碌去殷勤，毫无目的的殷勤会带来破坏，因为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忙。有些人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拼，拼命拼搏，只知道要拼才会赢，因为他们想赢，赢得更多更多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他们事业可能很得意，但是他们挂着做工啦，的儿女的妻子的家庭就没有时间去照顾，最后可能是家庭会破碎。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可以求问上帝指示我们人生的方向，帮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。还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殷勤的侍奉，不可以说哦，我咁殷勤系想人哋睇见，想得到人哋嘅称赞，或者带有其他嘅目的。有啲人系有其他嘅目的嚟教会嘅。 因为呢啲系动机不良嘅殷勤，呢啲系动机不良嘅忙碌。第八节，刚才读嘅第八节，而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蚂蚁唔单止懂得殷勤工作，佢哋仲有一种前瞻远见嘅智慧。佢哋知道寒冷嘅冬天会好快脆来临，佢哋睇到冬天嘅需要，现在就采取行动。正所谓而未雨而绸缪，无林渴而掘井。哇，中国其实好多成语诗句都是讲勤奋和懒惰这两种情况。他们充分，蚂蚁充分利用可以工作的季节，为冬天去做准备。就算夏天夏日炎炎，好辛苦做工，一样勤奋工作。虽然个寒冷冬天仲有排的未会来到，但是他们一早就预备将需要将来要需要的食物。那些生物学家他们曾经早几十年前争论过，他们蚂蚁究竟会不会预知到炎冷的天气会来到呢？他们有没有那种预早储备粮食的本能呢？最近这 几年那些专家经过详细的研究，他们用显微镜去观察蚂蚁和蚂蚁的巢穴里面的动静。他们最后证实蚂蚁是有这些本能。他们还看到一样东西，一种蚂蚁非常有智慧的一样东西。他们看到每一粒种子，蚂蚁带回来的种子都是被蚂蚁咬去牙发芽的牙那一部分，粒粒都是这样，然后才将这些没牙的种子搬入的仓库里面去收藏。理由实在很简单，没牙的种子就算遇到地底里面的潮湿都不会生长，种子不生长，种子本身的养分就可以保留。哇，粒粒种子都被咬了个牙，当然我们看不到啦，我们要信专家。圣经旧约讲的约瑟，他当年在埃及做宰相，神给他智慧，为法老王预早建造一个大谷仓，在丰收的年份去积聚粮食。为什么？是以备荒年之需，有几年来紧是会冇丰收，冇收割，冇收成。果然真是全天下大饥荒，大谷仓里面所积存的粮食解救了好多人好多人的生命。这一节的箴言是教我们要居安就要思危，要有备是无患。我小个看过一个故事，是伊索寓言里面一个故事，讲到蚂蚁和蚱蜢的故事。哦，在炎热的夏天，蚂蚁很辛勤工作，蚱蜢呢日日游手好闲，养尊处优。对蚱蜢来讲真是不用愁啊，满山遍野都是花朵盛开的时间，周围都有食物呢，真是一个快乐的夏天。 蚱蜢对蚂蚁的勤劳工作感到非常奇怪，就问他们，蚂蚁先生啊，为什么这么勤力啊？不要这么傻啦，为这么遥远而看不到的冬天去劳碌，真是不划算啊。嗱，不如咁啊，不如同我一齐及时行乐，好似我咁样悠游自在，得闲唱下歌，唔系几好吗？蚂蚁听到之后，仍然继续工作冇停止，一边工作一边咁样回答。佢话响夏天积存食物，先至能够为严寒嘅冬天做准备啊。我哋实在冇咩时间啊！我哋唔能够唱歌，唔能够好似你咁样去玩耍。蚱蜢听到蚂蚁咁回答，就唔再理佢咯。一边行一边咁讲，佢真系笨啊！点解想得咁长远、咁远嘅事都谂到呢？好景无常。快乐的夏天结束了，秋天跟住好快就过去，冬天终于来临。个北风呼呼的吹着，天空下着绵绵的细雪，到处都是雪啊，一啲食物都找不到啊。蚱蜢消瘦得好紧要，佢自己同自己咁样讲啦，唉。如果我同蚂蚁先生一样，响夏天储藏食物就好啦，唔使而家咁惨啦。个蚱蜢一扑一碌，响雪地嗰度慢慢咁行，好似就快跌倒一样。最后佢嚟到蚂蚁先生嘅门口。对蚂蚁嚟讲，冬天嚟啦，冇咩大不了。因为他储藏了很多食物，还建造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当蚱蜢来到他门口的时候，蚂蚁刚刚在那里吃着大餐。哇，蚱蜢见到说，哎呀，蚂蚁先生啊，给点东西我吃啊，我就快饿死了。蚂蚁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咦，你不是我在夏天见过的蚱蜢先生吗？你在夏天是一路咁唱歌的，周围去玩啊，我还以为你在冬天转了去跳舞添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坐低坐低，吃啲嘢先，等恢复健康再唱一首快乐的歌俾我听。哇，蚱蜢面对一班良善亲切的蚂蚁，就忍不住了，留下几滴眼泪，又后悔又欢喜的眼泪。很简单的故事，但是教训我们蚂蚁懂得利用时间去掌握机会，努力为不能够工作的冬天，在冬天不能够工作积存粮食，这个是很深的智慧。很多懒惰的人，他们浑浑噩噩，一天一天这样过，他们不知道要为将来打算，比蚂蚁都不如。马丁路德也都这样讲过，他说机会啊，机会对于懒惰的人来讲是没有用，但是勤奋可以使一个平常的机会变成一个良好的机会，就是你懂不懂得去掌握，去掌握。今天很多人对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认识得不正确，以为人只是为肉体的享乐而生存，他们所以每一日都尽情去享乐，亦都有些所谓叫做乐天派的人，其实他们是不敢面对现实，过着那一种消极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种麻醉的生活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，世人终有一日，终有一日要离开世界，要向主耶稣交账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我们将来去见主耶稣的时候，见主面的时候，主耶稣问我给了这么多时间给你，你怎么用啊？他又问那些才干呢，那些工作的能力呢，你有没有用过啊？他继续问你用过啊？你用了在哪里啊？问题很简单，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答，问题就是不知道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，怎样用，用在哪里，有没有用过。有人这样说，每一个生命是有一个夏天亦都有一个冬天，在我们的人生，死亡是我们要面对的冬天。这个题目没人想讲，没人想听，但一定要讲。严寒的冬天来到之前，我们是否应当趁着可以工作的夏天去准备，以致我们在寒冬来到的时候得到主耶稣的奖赏，又得到主耶稣的称赞。怎样称赞呢？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将来的盼望，我们一定要为将来去预备，为我们将来永远活着的灵魂去预备。好像蚂蚁一样，在他们短暂的人生为将来做永恒的准备。或者我们当中有些未信主的朋友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接受上帝在创世之前为世人预备的救赎恩典，还需要寻求上帝的饶恕和同在。讲回很多已经信了主的神的儿女，你有没有浪费好多光阴呢？有没有失去好多工作的机会呢？为神工作的机会，有没有为永恒警醒准备呢？在等候主来的时间，有没有去忠心侍奉呢？每一个人的冬天一定会来临，问题就是几时来临，没人知道。可以很快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？能够储备食物的适当季节可能是很短暂，今生就是我们预备将来永恒的季节，如果错过，真是时光不可再。传道书第九章十节都这样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刚才读的箴言书最后那几节，第九章第十一节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其实是一幅图画来的，是描写一个懒惰人在个床上边翻来覆去，他还讲这几句说话，他等我瞌多一阵，将床这么舒服，等我睡多一阵，我们迟一点先，迟少少先去工作， 但是他一讲完一转身翘住手又再瞓翻着啦。哇，跟住智慧人问咗两个问题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睡觉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贪睡或者无需要的睡眠是一种懒惰，无需要的睡眠。这一种可能是懒惰人他们不想工作想拖延时间的一种借口，给我睡多一阵偏时啊，哎呀，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，只是一阵一阵啊，咁都唔可以？你嘅肉体软弱啦，可以可以，我可以想象无数嘅片时片刻加加埋埋等于一个钟头，又一个钟头加加埋埋可以一日又一日，加加埋埋可以整个生命就咁样浪费咗去。魔鬼，魔鬼撒旦最喜欢看到人用这个藉口去拖延，去拖延。我举几个例，很有兴趣，都是我听回来的。哎呀，我迟些先去认罪悔改啦，等我不打麻雀先去信主耶稣啦，等我退了休先去传福音啦，我现在好忙啊，好忙啊，等我得闲啲先去教会侍奉。另外一句最离谱啊，等我发咗达先去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咧。哇，我听翻嚟嘅全部，等等等等等，等到几时呢？十一节最后嗰一节，箴言向懒惰嘅人发出警告。他说你再睡多一阵啊，你再瞌一瞌啊，继续咁瞓，继续翘埋手唔去工作，贫穷就好似强盗嚟攻击你，缺乏就好像手持兵器嘅劫匪一样，突然间出现喺你面前，令到你无法去躲避。呢度讲嘅贫穷是包括身心灵的贫穷，三样之中最重要的是灵性的贫穷，最紧要是这样，但是反而这样就最多人忽略。其实贫穷缺乏就好像一个人长途旅行一样，他一早就起步了，一早就一步一步开始啦，从我哋再睡片时打盹片刻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嗰阵时就开始出发。起初我哋睇唔见嘅，但系响最后嗰一段路到你门口啦，先至突然间出现，响我哋意想不到嘅时间到达。来得会好突然，你无法可以阻挡，无法可以拒绝。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咁讲：再者，你们晓得，保罗咁样讲，现今是该趁早睡醒嘅时间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嘅时候更近了。而家就是睡醒的时间。明代一个诗人钱福，他作了以下一首明日歌，相信大家都听过，我读一次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我生待明日，明日成蹉跎。世人苦悲明日泪，春去秋来老将至， 朝看水东流，暮看日西落。最后一句，百年明日能几何，请君听我明日歌。这首诗歌七次，七次提到明日这两个字，一次又一次他劝勉世人要珍惜时间。如果我们每一日只是空等明天，这样会空度我们的光阴，可以一事无成。最后一句好有意思，百年明日能几何，百年明日能几何，即是人生能够有多少个明日呢？昨天已经过去，明天还未来到，我们能够掌握能够运用的就是今天。有没有明天，我们完全没有把握，是神的恩典。最重要的不是说要等等等，不是说要等候到明天，而是怎样去把握现在的今天。今日的事就今天做，不要拖延到明天。世界上有很多东西，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尽力去争取，有些东西还可以失而复得，但是时间、机会这两样就一去不回头。世人在地上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你不可以挽留。陶渊明亦都有首诗这么讲，他说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，及时而自勉。最后五个字，岁月不待人，或者岁月不饶人。强壮的年月不会再来，一日不可以再去回个早晨的时间。我最后用两节圣经来做一结束。以弗所书第五章15-16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要什么啊？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爱惜光阴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好好把握每一分一秒，把握每一个机会。最后一节，罗马书12章11节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要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不殷勤呢就懒惰了，懒惰是导致灵性贫乏的主要原因。心里面是指灵里面要火热，所以我们要经常将灵性好像火一样挑旺起上来，时时去服侍主耶稣，要利用机会及时服侍主。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藉着一个微小的蚂蚁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要谦卑学习，学习勤奋工作，爱惜光阴，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做一个智慧的人。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大家一起起立。